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给大家念念二十章的第三十二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这是一句非常宝贵的圣经。我们下面再翻到诗篇，旧约诗篇九十篇，我给大家念。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下面我们再翻回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看这个打盹的比喻。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就算你是初信的，我相信你已经知道这个打盹的比喻哈。我想我们是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只念这个主对这个打盹比喻的解释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从十八节，马太十三章十八节，我们一直念到二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我念的慢一点。所以你们当听着打盹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一致品味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达到极度的，不能结实。撒在草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为了解释这段圣经，或者帮助我们更加的清楚了解这段圣经，我们再读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四章。那么我来给大家念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第十三节，这是主在讲到这个杂种比喻的时候特别跟着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好，我们讲早晨的我们的圣经哈，我们就先念这么多，好吧？我们下面一起有点祷告。 美女，是吧？实在我们这一同的敬拜，一同的在这里来赞美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实在是有满足的喜乐。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借着你自己的救赎，这样拯救了我们。主，让我们不仅脱离那个极大可怕的死亡，脱离一切的黑暗和罪恶。主，你更把我们牵到你爱子的国里。主，让我们今天主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满心感谢赞美你。主，是你这样高抬了我们，主，是你这样把这样荣耀的盼望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今天天天仰望你的再来。主，我们实在知道你必裂天而降，你必亲自从天降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所应许的没有一样会落空，主，你的旨意必定完全的都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早晨我们在这里说，就把你当得的敬拜来归给你。说，当我们早晨在一同的在你话语面前，在这里来默想，在这里来思想的时候，主，我们求主你借圣灵来安静我们众人的心。主，让我们在这里，主啊，里面没有任何的掺杂。主，让我们不是听见人在这里讲论什么，乃是圣灵今天能够向我们的心里来说话。主，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是你的仆人。说，愿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仰望你的怜悯，用你自己丰满的同在来覆庇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每一次我们来读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里面都很清楚，这里面说到的这个种子是什么？道，再准确一点，天国的道。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这读这个，特别是马太福音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知道呢，至少那个解释的时候，主在解释这个撒种比喻的时候，是特特给门徒们知道，对不对？这些这个很多人在听到，不过我们的主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特别的是给门徒们讲，所以这一个道啊，不仅仅我们知道这个你要去解释的话，你可以有很多的角度，没有问题，都很好。你可以说我们传福音就是在那里撒种，对不对？我们盼望能够有结识，盼望有人能够得救。但是呢，我们知道当主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他在那里讲论天国奥秘的时候，他特别单单的是讲给门徒们听的，是给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信主的人听的。至少这个解释是特别给我们解释的，对不对？而且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就特别提到一句话，说如果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怎么能明白其他一切的比喻？所以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当然我们说我们都觉得我们都明白，我们真的明白吗？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一段话到底在讲什么？当然我们知道这里也讲到有几种土，对不对？那么对主的话有不同的反应，对不对？我们都会讲，你不用传道人你也会讲，对不对？但是我说到，当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在默想这段话里的时候，我想有的时候你看主的话哈，有的时候你可以稍微 zoom out 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远处看一看。有的时候我们一下钻进去了，对不对？好，这是什么土，对不对？这是什么土？我是什么土呢？对不对？想一想，哦，荆棘土，我是因为爱世界，是吧？要想想我是石头地，是吧？我有时换些领受，换了嘴蔫了，是不是？或者我是路旁土，所以我就对号入座了，对吧？我想这话就是对我说的，感谢三位主，我真的得着了。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读主的话语的话呢，不仅说我们对号入座就很好，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稍微zoom out一下，就从远处看一下，就是说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要讲这个比喻？讲这个比喻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杂种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是结实，对不对？那什么叫结实？你再稍微再多问一个问题，杂种是不是结实？没有错，但是结实是什么？弟兄姊妹，你想没想过结实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 结的果实了。从一个简单的角度来讲，其实呢，这个结实啊，就是那个生命就建立起来。一个生命哈、啊，如果它一直没有被建立，它不会结实，对不对？一个生命，如果它一直处在这个婴孩的阶段，它一直不能够长大，它一直不能够被建立的话，你就发现它就不会结实。只有一个成熟的生命，一个生命被建立起来以后，它才能够结实，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稍微从远处稍微 zoom out 一下，你发现这里面主特别的要跟门徒们讲，他里面有个心愿，他特别盼望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他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有一天被建立起来。建立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什么意思？如果有一天啊，教会聚会里面你发现需要领会的人了，需要查经带会的人了，那个带会不是说到那儿我把时间交给大家，不是这样，这个不叫带会，是说这个聚会的责任是托在你身上的。你发现这个聚会因着神在你身上的恩典的缘故，因为你属灵的生命被建立的缘故，你发现这个聚会啊，慢慢是原来是30个人，后来变成60个人，后来变成100个人。弟兄姊妹，你读马可福音讲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它的次序跟这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个是30倍、60倍和100倍，因为那个讲的侍奉说的。马可福音特别讲到我们的侍奉说的，马太福音讲到100倍、60倍、30倍，那讲的恩赐说的。你读马太福音28章，那里面就有5000两，对不对？有2000两，还有1000两。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神我们的主他拯救我们，他让我们把我们从这世界里分别出来，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心愿，他真的巴不得在他的儿女中间，在他的门徒当中，属灵的生命能够有一天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在神的教会的里面，属灵的生命被建立起来的很少？有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聚会的时候，我们想到哎呀，今天某某弟兄一下子出差了，或者某某弟兄今天身体软弱了，我们想找一个替代的一个弟兄，你发现你里面啊，就好像诗篇90篇里面那个感觉一样，好像里面有一声的叹息，完全找不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这边的光景如何，我在侍奉的当中，我发现有的时候真的好像诗篇90篇的作者里面的感觉一样，一声的叹息。我们知道诗篇90篇是摩西率领以色列百姓经过40年大而可畏的旷野，来到这个约旦河边，在这个摩押地的那个东边的时候，在那里所做的一首的诗歌，经过了40年。整个200万的以色列人当中，只有2个人属灵生命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难怪这个作者他里面他有一声的叹息。如果我们这一生啊，弟兄姊妹，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就比如说整个聚会里面有一声的叹息，就是我们自己里面也是一声的叹息。我们曾经在埃及里的时候，我们曾经在世界里打滚，在罪恶中在那里混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是声声的叹息，我们实在太痛苦了，实在说了，很多时候我们是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是在那里暂时享受一点最终之乐就是了。当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我们今天离开了埃及，我们过了红海，我们今天是神特别拣选的族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走在这条属天道路上的一般人。但是当摩西写诗篇90篇的时候，他说对于许许多多神的儿女来讲，我个人觉得这里讲的还不是一般的事。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是讲事呢， 你们这强壮的到八十岁，一般就七十就没了，是不是？赶紧信耶稣，对，这很好，对不对？没有问题。弟兄姊妹，我在读这一篇诗篇呢，我真的觉得摩西看着以色列百姓那样的光景，他里面真的有一声的叹息。如果我们的生命经过四十年，你信主已经四十年了，你发现在你生活中啊，什么都建立了，家庭建立了，对不对？儿女建立了，事业建立了，你的名望也建立了，你的地位也建立了，你什么都建立起来了，但是你发现你属灵的生命没有被建立的话，神的家是何等的软弱，就转眼成空，如飞而去啊。这里面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智慧的心，我们需要怎样的来数算。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觉得神怎样的来数算，我们的神数算是非常奇妙的，对不对？像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对不对？那该隐的那个后代所有的年日一天都不数的，对不对？那是我们都是该隐的后代，对不对？从某种意义来讲，对不对？难道神都不数我们吗？但我告诉你，神的数算是非常非常有奇妙的，因为神看千年怎么样如一日啊，一日如千年。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如果今天愿意顺服神，如果今天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神，弟兄姊妹，有的时候那一天的价值好像一千年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神算数跟人算数不一样的，神是算总账的。你知道当你顺服神，你今天把这一个话语，把这个福音，把这个恩典带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很可能带了一千人出，最后那一千人又去带了许多的人，你的这些的账都算在你身上。弟兄姊妹，不要小看小时的日子，神的数算是非常奇妙的，而且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说，蝗虫马蚱吞吃的日子怎么样，耶和华会给我怎么样补回来呀。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有盼望的，神是这样的怜悯我们。你发现我们今天发现我们真的是常常没有智慧，我们常常没有顺服，但是当我们一点点小小的顺服的时候，神那个数算是太奇妙了，弟兄姊妹。但是这里面并不是说神怎么数算我们，对不对？是我们自己该有一个智慧的心，对不对？我们应该知道怎样的来数算，对不对？我们怎么数算呢？你看见诗篇九十篇的时候，等到最后那是结论，对不对？我想写东西总是最后结论，不会，这常常是这样，对不对？你问最后结论是什么呢？愿我们在你面前被建立，被 establish， 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我不晓得你觉得经过几十年以后，当神的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你能不能被摆在那里，能够刚才这个见证的约柜？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不被建立起来的话，弟兄姊妹，你想想扛约柜的那些祭司啊，没有一个是婴孩，没有几个婴孩在一起能够把约柜抬起来的，他们只能在那打来打去，对不对？那个约柜是起不来的，那个约柜是不能够往前去的。如果我们盼望今天神的见证在我们中间可以往前去的话，弟兄姊妹，神今天在教会里面最需要最需要的就是有一般的神的儿女，他们得着了智慧的心，他们愿意让神在这一生当中把他们的属灵的生命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实在是太紧要了。那么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我们看见说，堂主这里说要把我们整个的属灵的生命建立起来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来怎样的方式来建立呢？对不对？这里面就特别的给我们看见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神的道，对不对？或者天国的道，对不对？就是换句话，再简单一点，就是神的话语，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仇敌 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让我们亲看神的话。曾经在历史上，我们知道，甚至仇敌要把神的话都捆绑起来，对不对？都藏在这个阁楼里面，没有人可以读的。仇敌太怕神的儿女来读主的话语，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告诉我们，这道能建立你们，使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弟兄姊妹，不要小看神的话语。使徒行传我们读的时候，你发现当初教会那样兴旺，那样能够被神所使用，能够这样继续的把见证的约柜往前在那里往里带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头一个秘诀就是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使徒和先知没有自己的教训，使徒和先知只有基督的教训，那是基督的话语。弟兄姊妹，教会的见证，整个的那个属灵生命的根基是建立在主的话语的上面。你就发现什么时候主的道兴旺，对不对？圣经上讲了好几次，你读使徒行传，如果你稍微熟一点的话，你就看在第六章主的道兴旺的时候，你就看见说那个门徒增加的数目甚多，不是信徒增加的数目甚多，不是受洗的人增加的数目甚多，而是门徒的数目增加甚多。弟兄姊妹，今天受洗很多人，今天做信徒的很多人，但是肯做门徒的没有几个，肯让主在我们生命中被建立的没有几个。但是当主的道兴旺的时候，非常的稀奇。当主的道在那里，在教会里面得到地位的时候，你就发现门徒增加的数目就非常的多。什么时候主的道兴旺，你就看见那个福音就往传，对不对？那是在十二章，对不对？到了十九章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你盼望教会的见证得胜吗？你想看见神的儿女的教会的见证在整个的这个村子里，在整个的这块地方是得胜的吗？弟兄姊妹，那是主的道兴旺，这道能建立我们，使我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这地方很简单，这个比喻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从一个比较远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这里巴不得他的儿女在属灵生命上因着他自己宝贵的话语能够被建立起来，对不对？到了有一天，你就发现说神的家里面哈，每一个族里面都有好几个能够刚开约柜了，不是聚到后面一百人变成六十，六十人变成三十，三十就没有了，不是这样会建立，对不对？这不叫建立，对不对？建立来说原来是三十个，后来变成六十个，后来变成一百个，这是建立，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如果真的把三十个人交在你手里边，你看看过了一年以后还剩几个，你试试看吧。这个事情非常的现实，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被建立起来呢？到底神今天能不能把这个见证的责任托付在我们的身上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主这里非常简单的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主的话语。那么讲到主的话语来建立我们属灵生命的时候，他这里面主告诉我们，至少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只 focus 在这段圣经里，在这段圣经里，他主告诉我们并不是强调许多外面的这些的做法。那当然我们要读圣经，对不对？最好背圣经。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弟兄姊妹背不背圣经。我们那个初信组，我在初信组跟大家一起追求。你知道我们那边的初信的这个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背一节圣经的话，那么其他人要背两节圣经。如果你要胆敢背两节圣经，我就背一段圣经；如果你胆敢背一段圣经，我就背一张圣经。你知道他们在这个每一次查经的时候，他们背的时候都让我们跌破眼镜的。哎呀，我这个人这一章都背下来了，下一次啊，他说我这本书我要给你背下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如果我们把整本圣经都这么背下来了，是不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就被建立了呢？ 其实不一定，对不对？我们能把主的话这样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非常好的一件事，对不对？但是你发现这真的是很好。如果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年轻人，特别是出现弟兄姊妹，你们现在太年轻了，你们背圣经太容易了，我告诉你。你要让这个在我们中间的年长的弟兄背一节圣经啊，那他要花很多时间。但是我们中间也有年长的，他也在出信组，你在刚信组。那我告诉你，年长弟兄的见证让年轻人眼泪流下来。他吭吭哧哧在那里一个字一个字背的时候，年轻的眼泪一个往下掉。为什么？他知道到人家是太不容易了，他们太惭愧了，他们的记忆那么好，竟然还不如老人家记得多。如果在神的家中啊，年轻人能够起来好好的背主的话语，弟兄姊妹，那真的教会有真有希望了，是不是？但是我们感谢神，这里面主告诉我们的还不仅仅就这还没有提，对吧？我们需要好主的话，没有错，我们需要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非常宝贵的。但是这里面主告诉我们的那一个生命属灵的生命建立的秘诀，他那个要点，那个关键，还不是这些外面的做法。外面的做法，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你看见有的聚会里面很整齐的，啊，那真的什么都可以，大家用各种方法，你都可以这样做的。但你发现，其实属灵生命并不一定被建立。那这里面主告诉我们什么？主告诉我们的很简单，他告诉我们说，属灵的生命，如果你想被建立的，没有错，你好好的熟悉圣经非常好。但是这里面主告诉我们，那一个关键点在哪里？关键点在乎明白，很简单。至少我读的时候，我觉得主的话讲的太清楚了。为什么不明白的？就是什么图啊？什么图啊？路王图啊？那明白的呢？明白就是好主啊。哎呦，我觉得好清楚啊。你看那个好主是什么？打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明白了，就这么简单的。哎，我说不对啊，我就主的话怎么好像有点好像不符合实际哈，你知道吗？我们那边有的时候是大的聚会，我们因为人比较多，我们两边合并的时候600多人一起弟兄姊妹聚会，那都是请的特会讲员来，对不对？特会讲员的道啊，我下来有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去的，我问他们，哎，今天听懂了吗？这个可是特会讲员哦，早就懂了，他那个人啰嗦，就那么点事儿，打来我就这么讲，要我上5分钟搞定了。早明白了，哎呦，我说如果照着主这样的话，是好土吗？他应该结识，对不对？他应该被建立才对啊！你就发现过两天不在了，奇怪了，弟兄姊妹，我觉得读主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主既然说了，不明白的就是什么土啊？路王土，对不对？说得很清楚，对不对？那么明白的呢，就是好土吗？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明白吗？你问问题，对不对？如果照着那一个朋友所回答的，我觉得我早就被建立了，我早就100倍了，快1000倍了，你知道，对不对？我明白的道太多了，弟兄姊妹，这里面我们看见说，主他告诉我们，明白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听得到明白了？什么叫听得到明白？你听了一件事你明白吗？今天早上我们这个早餐的时候，他们就拿出这个 whole milk 就是说全奶，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 2%， 钉子什么叫 2%？ 你知道吗？明白吗？你知道吗？ 2%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他说这是工作餐吧，2%嘛，这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从前在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一看见那个 2%， 我说这个奶不能喝的，这只有2%啊！你不明白，我告诉你，我以为我明白了，2%的奶不能喝的。然后有老人家说，我一定要喝2%的奶，对不对？为什么呢？营养了这个，这不是这个什么
害的嘛，你看只有2%啊，你明白吗？我们都错了，那个2%不是讲的只有2%的 fat， 不是，说它的 fat 在它整个的营养里面占2%，全奶只有全奶不是100%，全奶是4%。明白吗？你就看你们今天我们说很多自旁图，我告诉你，你真的明白吗？我们是举世上的例子，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说到属灵的事情，你真的明白吗？我举最简单的例子好不好？我们昨天晚上讲过主的保险，有谁不明白的？但是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一用起来，我们发现不明白了。祷告说：“主啊，保佑，厚厚遮盖我呀！”有没有这样祷告过？我不知道，你们这可能没有。我们那儿啊，好多弟兄姊妹这么祷告，我也跟着用。你都举手吧，对不对？9个都是厚厚遮盖，你敢问厚厚遮盖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保佑，厚厚遮盖我们的聚会。弟兄姊妹，后来我发现，我真的好好去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不明白。你读这个旧约，讲到那个血的时候很有意思。你说那个长大麻风，这整个这真是就是罪都满了。那个人是从今到那都是大麻风。当他洁净的时候，你怎么洁净知道吗？就拿那个小拇指蘸一点血哈，抹一点就可以了。我以为他一喷血，厚厚遮盖，再来一喷血，三分血给你厚厚遮盖下去。大麻风啊，你还有洁净，那是了得了你，至少三分血，对不对？你就发现大祭司要进到会幕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带那个血啊，不是带一盆血啊，在那会幕倒三分血没有的，厚厚遮盖没有啊，就弹祭司。哎呦，我说就，我想谈一下，那有多少血啊？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为什么旧约用这些图画给我们看一个这些的血呢？你说为什么？如果今天我们在圣灵里，只要你摸到一点点宝血的真实的意义，你整个人就改变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明白了，但你发现一件事啊，仇敌还有，你看这里还有仇敌，对不对？还有恶者，对不对？还有飞鸟，这个飞鸟它来夺取那个道的时候，它不是夺你头脑里的道，它是夺你心里的道，对不对？是不是？从心里面把道夺去了，然后呢，仇敌还特别喜欢你多听道。因为你听得到越多，你越是入旁土。弟兄姊妹，我发现在我个人的生命当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入旁土。为什么？反而是你听我的道以后再讲的时候再听进去，这个还不如上次那个呢。但是你发现在我心里面，仇敌已经把那个道夺去了。那个难处在哪里？你说入旁土就入旁土，对不对？我们谦卑，对不对？我们都是入旁土，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很这个怎么样？怎么我表现属灵一下？我们都是罪魁的罪魁嘛，是不是？我们跟保罗一样属灵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不是这样。那个难处不在乎说你是不是谦卑不谦卑，这跟没有关系。难处在这里，难处是你的属灵生命不被建立，你就发现非常的稀奇。有的弟兄啊，所有这些前面弟兄们的道他都读过。Austin Spark 弟兄的道 ，A.B. Simpson 的道 ，A.W. Tozer 的道 ，Spurgeon 的道 ，Morgan 的道，哎呀，太多了，对不对？历史历代有多少这些神所使用的仆人，他们给我们很多属灵的丰富，我都读过了。但是你发现，如果你真的把一个组交给他的时候，那就不是30倍、60倍、100倍了。 属灵的生命并没有被建立。如果照着我们的感觉来，我们早就建立了，我们应该是千倍的，是不是？应该把一千个人交在我手里才对的。但是弟兄姊妹，仇敌今天在我们整个的属灵生活里面做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工作，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不能被建立起来，他让你的知识被建立起来了，你的道的水准建立起来了，你所有的价值门头建立起来了，你就发现到了一个地步，你是路旁土。什么叫路旁土呢？就是讲道的时候你是在旁边看的。你有没有站过路旁？站路旁的是看那人家在那开车，对不对？而人家那车水马龙，你在那看着这路旁，对不对？今天有些神的儿女听到的时候是陪审团 jury， 看看你这道到底讲的怎么样，对不对？到底是哪一派的啊？是从哪抄来的？弟兄姊妹，那是陪审团。还有人听到了像基督音乐会一样，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以西结书说的。以西结书三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有些人听以西结讲到，以西结讲到很好听的，说好像什么，好像善于演奏歌声优雅的那些人所唱的雅歌好美，很欣赏。哎呀，弟兄啊，以西结，你这道太好了，我们真的爱听你讲道。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图？这是路旁图。为什么？因为这些的道都不能进到我们的心里。弟兄姊妹，你真的把主的道你拿来，你问一问，你真的明白吗？什么叫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吗？真的明白吗？凡是我们心里不明白的，仇敌就来，他做一件事，他把那个道存在你的头脑里，从心里面把你的道夺去，从此你在属灵的道路上就成一个路旁徒。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在那里看起来很追求，其实也很宝贵，不过不晓得仇敌这样的规则。知识、道理、地位、名望全都建立起来了，聚会也建立起来了，但是就是属灵生命没有被建立。等到这个见证的责任真的拖在我们肩膀上的时候，你发现就抬不起来了。我觉得主这段话非常好，我们的主很爱我们，他不会让他的儿女知道自己的软弱和失败的光明就离我们而去，对不对？我们的主每一次他把我们的软弱显明出来的时候，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医治我们，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路旁土，让我们这对学习的多多的道都是路旁土的人，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成了好土，对不对？所以这主这段话，我觉得我们读这段比喻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从这个属灵生命被建立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看见说后面主给我们看见至少有三个秘诀，有三个秘诀让我们从前这些的路旁土有一天都成为好土，是不是这样？你看他头一个说什么，头一个就是说那一些听了道然后当下欢喜领受，因着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啊，最后遭受了患难，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就是什么土浅石头地，对不对啊？这个我们想说那就是后来听了道走开的那个朋友，那就是他，那他就是那个土浅石头地，所以我们都会说这个想象的，对吧？我们脑袋里，至少我脑子里想到很多这种土浅石头地。但是主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主在这里面，他你说读主的话，圣经上说要反复思想， 就是这样。什么叫反复思想？就是说你讲的这是那个失败，对不对？就是说那个遇到难处就跌倒的，对不对？但是主这里面让我们多想一点，如果你停留在主的话语面前，你稍微多想一点的话，你就发现非常的稀奇，那还有不走的呢？有没有？有没有遭受患难他没有走，他还继续来聚会？有没有？有啊。这样的人慢慢怎么样就明白了，弟兄姊妹，这是头一个秘诀。我们读圣经，回头我们很熟悉这个谁的故事，就是这个有一个埃及阿伯的太监，还记得吗？使徒行传里面，对不对？你看出现的他们都知道，对吧？有个埃及阿伯的太监，他是参加特会去了，对不对？他真的参加特会去了，他这个去的很远。那个时候你说埃及阿伯到这耶路撒冷，相当于我们这可能从休斯顿飞到这个明纳布勒斯，他不是坐飞机去的，坐马车去的，很辛苦的，辛辛苦苦可能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或两个星期才到了耶路撒冷。参加特会完了以后什么都没听懂，我不知道这个太监当知道耶路撒冷人家怎么对待他，黑人不能坐第一排，坐后面。有没有人真的把主的话告诉他？我不晓得，也可能啊，他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但至少辛辛苦苦费了这么大的代价去耶路撒冷参加特会回来，竟然没有懂啊，主的话没有明白啊。但是我觉得埃及阿伯太监有一件事非常的宝贵，聚会回来回到家的路上就把圣经打开了，他应该被羞耻，他不盼望自己成为一个路旁主，他说主啊，你要派一个人来告诉我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在我们的中间，有多少人早晨聚完会有没有听懂？哎呀，真是费了大劲了，我今天考试都没准备啊，是不是真的受了逼迫了？我跟你讲，去了以后那个乱讲，我都睡了一上午，什么都没得着。有谁回去路上就把圣经打开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神，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心向他诚实的人。我真的相信一句话 ：Where there is a student, there will be a teacher。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像埃及阿伯太监那样，不甘愿做个路旁主，虽然没有听明白，虽然讲的人也没有给讲明白，还可能在聚会里受了点冤枉，被人家摆在后面了，是不是？把人家轻看藐视了，受了逼迫了，但是回家的路上就把圣经打开了。你说我回家路上开车这太危险了，没有关系。你回到宿舍，你有没有把圣经打开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在神面前有这样一点点的心愿，弟兄姊妹，神要差遣圣灵来告诉你。你知道那个腓力从哪儿来的，你知道吗？那个腓力啊，他不是没事干的，在那喝咖啡的时候，圣灵说：“嘿，别喝咖啡了，懒得。”那儿有一个叫听福音，去，赶紧，有，是不是这样？腓力忙着很呢。腓力那个是神借着他建立在撒玛利亚的教会，对不对？方兴未艾啊，那个时候。神借着使徒和约翰，当那个彼得、约翰去那里一祷告，圣灵在那里充满，整个的那个聚会真的是非常荣耀的。就在这最荣耀、好像最需要腓力的时候，在那里有一个科目的人，神的圣灵说：“你去，你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一点点科目的，你们抓住这一点点的机会，你发现我们真的会明白。你看那天埃及阿伯的太监明白不明白？他明白了。 他没有成为如磐石，他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个礼拜啊，其实我们至少有两次机会，对不对？礼拜五晚上你回去把圣经打开，礼拜天下午回去把圣经打开。弟兄姊妹，你一年你知道你有多少次机会吗？一年你有100次的机会。如果经过10年，你有1000次的机会。如果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他这1000次的机会他都抓住了，你觉得他的生命会不会被建立呢？如果还有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姊妹，这1000次的机会他都浪费了，你觉得哪一个可以被建立呢？弟兄姊妹，属灵生命被建立起来不是高的顶天的事情。不要以为说我的属灵生命不被建立是因为我不像保罗在路上看的那个大光啊，我要看个大光，我今天也不在这读 PhD， 我跟你讲，我也不干活了，我也像保罗到处跑了，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属灵生命被建立了，你发现神给我们多少机会。我真的发现当有人愿意像埃及阿伯坦一样不甘愿做入磐石，在神面前虽然遇到了难处，稍微在那里渴慕一下，抓住机会，你把他们的生命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人啊，如果你在神面前有一点心愿的话，如果经过10年、15年、20年，神可以把30个人拖在你肩膀上，弟兄姊妹，那个教会如果有多几个这样的弟兄姊妹，那个教会就翻过来。10年在我们属灵生命的建立上是非常短的。我记得我开始出来要服侍主的时候，学习服侍主的时候，年长弟兄跟我说20年，我说20年好像 forever， 20年，弟兄姊妹，20年转眼就过去了，非常。如果每一个礼拜那2次机会你都把它浪费了，20年2000次的机会你怎么补？你看见人家生命被建立起来，你好羡慕，对不对？你说哎，他不知道在哪儿遇见大光了，对不对？其实没有，其实他不过就是每个礼拜他回去以后不甘愿做路旁，他把圣经打开。你看圣灵保卫师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在他生命中一点一点的把主的话向他打开，他的生命被建立起来了，他的属灵生命成长了。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些是跟我们是10万8000里，是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亲爱的弟兄，我真的觉得特别出现弟兄姊妹，我劝你们从今天开始抓住每一个这样的机会，不是看说一个月以后我长没长，或者2个月以后我长没长。你说我儿子有时候就量身体，对不对？哎，我老不长，我老姐姐老长。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们的孩子过一段时间我都不认识了，嚯，他一头告上去了，对不对？不要量啊，你就甘愿的每一次都不做路旁走就可以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抓住这样每一次的机会，经过10年，经过了15年，弟兄姊妹，你发现神得着了一批人，神得着一般可以刚才越过的人。而且我觉得主讲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神很爱我们，他不过就是把我们的信心哈，很多时候就从那个很舒服的范围，就是 comfortable zone 里面稍微拉出来一下，其实就把我们的信心好像那个韧带一样稍微拉一下，我们肯不肯？我们是不是就叫痛？你说这个，因为我身体这个有问题，所以人家教我要屈身，我想屈身。你说开始屈身的时候，这个手刚到膝盖，哦，好痛啊！你知道那个弟兄告诉我什么？当你痛的时候不要叫， 你就坚持多少时间，你知道吗？30秒。30 seconds， 不是30 minutes，30 hours， no， 就是30 seconds。过了2个月，我就可以做到地了。等一下，我现在不做，但是你要让我看。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神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只是让我们的信息稍微被震一下，许多时候你就受不了，许多时候就开始叫。举的时候你说哎压力太大了，聚会太多了，哎这个要求太高了。弟兄姊妹，真认识神的人，他们哈、啊、还主动的在神面前让神把他们的心情拉一下，对不对？还积极的。我最近跟孩子们，有跟孩子们一起追求很好，跟孩子们一起追求，我们这个读一些这个传记，我们读到戴德生弟兄的传记，哎呀真的让我看见好稀奇啊。你知道他那会儿时候，他为了这神的呼召，他去中国，对不对？但是要去中国不是那么简单一件事。去中国，他觉得如果能够学医学的话，那么去过去神可以很多的使用，对不对？因为中国那个时候很需要医生，所以呢，他就说我好不好去读点医学？你知道谈何容易？他没有钱，医学院最贵，对不对？所以他就只好到一个医生老板底下给他干活。借着这个干活作为打工的话呢，可以换取一点的时间和一点的金钱呢，然后来过他这个准备这个医学。那么这个老板很忙，老板跟他说这个每3个月给他一次工资，那个工资可以说真的是恰到好处，就是他用那个工资每天就吃面包，吃一点这个几片苹果，然后就是这样子过日子。过了3个月以后呢，然后住这什么地方呢？就住那个就是这个他们叫做这个下水沟，就是这个污水沟旁边的 apartment， 只有住在那边的那个 apartment 才住得起。这3个月的工资就够这么样生活，他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是呢，那个老板跟他讲说：“你好不好？我太忙了。你好不好？到了时候你就提醒我，对不对？”那么我们弟兄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里面就感觉好不好？你让我来提醒他。哎呦，戴德生弟兄想的，你知道这3个月不能差，你知道那个时候真的是穷啊。没钱，真的穷学生啊！如果这个到了时候，如果神的你不提醒我的老板，我又不提醒他，那我的房租交不上去，我就要被赶出去了，真的要住在这个臭水沟里去了，住不了他们了，那个饭就没有了，那就饿肚子了。他里面祷告的里面就很有感觉说，你好不好让我来提醒他？他答应了。好，也许神借着这个就把他的信心呢。稍微撑一下，稍微拉一下，把他信心再扩大一点。他那个时候他就跟神祷告说：“好，既然我这样祷告，求神到时候提醒我老板。”到了时候了，没有提醒。看看晃一晃啊，老板怎么搞的？这个人，那我一下忙出去了。他口袋里还有一点点钱。还有他好像是几个，好像是2个限定半还是3个，2个限定半。然后他那天到礼拜六第二天，他这点钱可以够房租和他的一顿的饭。那么到了过了一个礼拜了，他说神你一定要提醒我老板了，对，过了一个礼拜了嘛。然后呢，他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因为住的都是贫民区嘛，有一个这个在他们中间的贫民就把他拉到他家里去。他说：“你好不好来看？我知道你是那个医生的助理，你好不好看看我的太太？我太太刚生了孩子，看不起医生，大出血，现在基本要死掉了。你好不好为他祷告？”他就去看着那一个这个脸面苍白的妇人，他真的是觉得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就跪下来。他一跪下来啊，里面就感觉说：“你那口袋里那个钱给他。”不行啊，这不能给的，说这个房子就没了，就是你又不提醒我老板，对不对？不能给的。所以他就祷告，你说你给他祷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他里面就是我真的是你在天上的父吗？愿人尊你的名为神，愿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他祷告就祷告不下去了。 你真的相信你的神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你吗？他勉勉强强为那个妇人做了祷告，最后圣灵感动了他，把那个所有的那个口袋里的那半个钱就交给了那一家人。他出去我就很高兴，为什么呢？他说哎呀，这位没想到对不对？这位你可该提醒我老板了对不对？没有提醒，就是到了礼拜一早晨，他就收到一个好像有点看不清地址的一个封信，那里面是有个多少磅我忘了，多少往半磅钱还是多少，是他给出去的四倍，那些钱又够他活了两个星期。哎呀，他跟主祷告，天地呢怎么还不提醒我老板？你说好提醒的对不对？他心情开始动摇了，他心情说就开始痛了对不对？三十秒快到了是不是？但是快到的时候呢，他说太痛，这赶紧对吧？是不是我这个有点试探神了？是不是？是不是我该跟老板讲？到了那个礼拜六，真的钱没有了，真的是第二天真的要饿肚子了。这个房东要来要钱了，礼拜六晚上。那么那个老板就跟他讲说，很感谢你哈，说你那次给那个妇人祷告啊，那个妇人哈，我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哇，他们好感动，不就是神听了他祷告？然后他老板就说，哎，我这个欠你的钱，不是，就这个工资也没给你，所以已经过了三个礼拜了。哎呀，那老板真对不起，你怎么早跟我讲了？哇，给的人民高兴到一个地方，你看看，不仅仅提醒他的老板跟他说这个工资的事，而且竟然那样一个祷告，神竟然垂听了。他竟然让那个妇人从死亡里面回来了。然后他老婆跟他讲，对不起啊，我今天所有的钱都放在银行里，他眼泪提醒着提醒，没有钱怎么办？第二天早晨这房东要钱呢，好难过你知道吗？他老板就走了，六点多钟就走了。他戴德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理，他非常殷勤的工作，一直工作到十点。他们就把煤气什么都关好，然后把灯刚要关灯的时候，他的老板突然回来了。老板说：“真是奇了怪了，说我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病人，非得把我从床上敲起来，我都睡觉了，把我从床上敲起来说要还我那个看病的钱，而且这个有钱人都是用支票的，那天非得用 cash。”就开始还给我的钱，这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戴德生知道他听着，他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天上的福，他的信心那一次被拉了一下。丁子们，我们的神多么奇妙，我觉得主非常爱我们，他知道我们常常不明白，他知道我们的光明是路旁土，但他不甘愿我们做路旁土，他有的时候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稍微撑我们一下，稍微的痛一下。弟兄姊妹，只有三十秒，我告诉你，至战至轻的苦楚啊，稍微痛一点的时候，你不要叫，先不要叫。你发现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太奇妙了。从那天开始，戴德生弟兄知道什么叫做神是听祷告的神。每一次有人讲这样的祷，他都听得进去的。弟兄姊妹，从前如果有人讲这样的道，对他来讲都是路旁所告，都过去了。什么哪一句话你真的明白，你真的经历了，上面那个人无论讲多少遍，你里面都阿闷呐、啊。用那句话种进去了，你的生命被建立了。弟兄姊妹，我觉得主在这里面啊，真的是太爱我们，他真的把这个路非常简单的就告诉我们。对不起，因为太啰嗦，我像我得一直往下走了哈。就刚第一个方面，就第一个秘诀，对不对？但这个秘诀我觉得太重要了。我就发现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在这个秘诀的面前就失去了机会，就在那里喊痛，就在那里叫起来了。所以那个主的话就不能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来明白。这是头一个秘诀。 第二个秘诀呢，我们这是经济土，对不对？什么是经济土呢？爱世界，你看看这个人就是爱世界，是不是？所以他这个大经济把这个主的道都记住了，是吧？又看 iPad， 又上网，又干什么？反正整天就摸来摸去，把时间都摸没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经济，对不对？这完全正确，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上面讲一句，我们也可以讲十句，是吧？这个我们一起讲到，对吧？这个挺好的。但是呢，因为怎么，如果我们是从这个属灵生命被建立的角度，请问这些荆棘从哪来的？从哪来的？荆棘一定有种子啊！你不要以为这个荆棘是从无到有，会不会？什么意思啊？其实很多时候主的话我们没有听多少，是是非非的话都进去了。传言人的言语像什么？像美食，对不对？深入什么？深入头脑，深入人心呐，是不是？你发现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好好去明白。这世上的人讲的话，这些流言蜚语，这些是是非非，这些的批评论断的话，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了，一长出全是荆棘。我告诉你，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很羡慕撒母耳。我觉得撒母耳真的太难了。撒母耳的年代，整个的神的儿女的教会，你就把它当教会的那个聚会里面，那真的是黑暗。我告诉你，以利不敬畏神，他两个儿子干尽了坏事，那神的儿女里面充满了苦楚，对不对？如果你要听 complain 的话，要听 murmuring 的话，天天听一堆。我告诉你，撒母耳在那样一个充满了埋怨、充满了抱怨、充满了是非的那个环境里面，你就发现他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对不对？撒母耳的撒母耳，那微小的声音他听见了。我觉得大卫哈，我个人觉得大卫在他属灵生命当中，撒母耳给他的这方面的影响很大。大卫在他一生当中也常常遇到了很多人的声音啊，对不对？当他们躺卧在山洞里去的时候，你看看那多少人跟他讲，这是耶和华把这个坏蛋扫罗交在你手里的，一刀就把他结束了。那个大荆棘马上长起来了，对不对？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大卫说什么？他里面只有什么？他听耶和华，说这是耶和华的手头子。弟兄姊妹，我发现了，今天在我们属灵生命要被建立的时候，仇敌常常让我们听许许多多是非的话，让我们常常听许许多多论断的话，许多世界的话，许多的世上人讲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地位了。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地位。主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世界告诉你拼哪，一个工作不够的，第二个第三个全家一起上，把太太也给打出去。弟兄姊妹，这世界的声音告诉我们说神根本靠不住的。我告诉你，你就发现这些的荆棘把主的话记住了，你发现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不能被建立。这里特别提到钱才能灭火，当然你爱钱是一件事情。另外我在这次读的时候，我有那个感觉，凡是能用金钱买的弟兄姊妹，都不能够使我们的属灵生命被建立。很多时候不仅不能被建立，恐怕还败坏我们。你看那个西门还记得吗？有一个这个撒玛利亚的西门，还记得吗？那个西门说：“哎呦，彼得你太厉害了，对不对？这一祷告，圣灵都降下来，对不对？我有钱，金子，你把这一个恩赐怎么样？也给我，也让我一按谁的头，就哗，圣灵就降临。”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的金子，你的银子，和你这个自己一同败坏的。”弟兄姊妹， 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在我们的属灵追求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用金子买的，那些东西不能建立的。我曾经有一个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告诉我说他呢花了800块钱买了一个最好的 program， 那个 program 什么道都有，全世界最好的道，什么啥中的理，一打啥中的理，哗，那都是名人讲的道，你就砸上去多简单呐、啊，省多少事啊，省你的头发都白了，不要那么这整天读圣经了，祷告啊，祈求啊，弟兄姊妹。没有错，你是把道讲出来的，属灵的生命没有被进去。凡是金钱能够买到的弟兄姊妹，没有一样可以建立我们。这是钱财的迷惑。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人何等逃亡，用许多的方法在那里建立。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神要建立我们到底是怎样来建立的，这是第二个秘诀。第三个秘诀呢？第三个秘诀就是你要你就是你读这个路加福音你就知道了，对不对？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要那个好土是什么？就是把那个主的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对不对？忍耐的结实，对不对？是不是？这就是好土，对不对？这就是那个秘诀，那个秘诀你知道就是持守，对不对？就 keep， 什么叫 keep？keep 就是 observe， 就是遵守，就是持守一段时间，就是要再忍耐一下，对不对？抓住，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就 keep， 就这么一个词儿。这是第三个秘诀。弟兄姊妹，你看使徒保罗，他里面多么亮，对不对？他的生命被建立，对不对？我们知道使徒保罗真的生命被建立，对不对？你看他就告诉我们他自己被建立的过程啊。你不要以为使徒保罗一得就大马座的光一照他就马上被建立，不是这样了。他那个时候他在主面前他就觉得他里面不应该有贪心，对不对？是不是罗马书第几章了？他就这么一句话，不能有贪心啊，因为这个贪心是神所不喜悦的。他就让这句话持守在他的里面，他越持守他发现什么？他越没有良善，对不对？哎呀，他说在我里面毫无良善，我不想贪心的时候还好一点呢，是不是？我得救前我这个贪心还少一点，我现在得救了，我现在盼望主的道持守在这个心里面，越持守发现我的贪心越往外冒啊，像泉源一样，我天天失败，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他怕苦，对不对？很多弟兄姊妹也持守啊，但是呢持守的稍微短了一点。哎呀，我就发现许多神的女儿不是不追求，不是不想让主的道在我们里面能够被持守，只是持守的好像就好像这个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这个妈妈告诉我，这一笼的这个馒头要蒸的要蒸好的话至少需要40分钟，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火不够强，40分钟，我那个38分钟就把它打开了，完了，前功尽弃。我告诉你，那个馒头就差口气，我们北方人叫做差口气，吃起来就别扭。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也持守，但是我们苦了是苦了，但是我们没有真实苦啊。使徒保罗他坚持，他再多走了一点，到了真实苦的时候，他圣灵就开始看见了，发现好了，原来诚实善良的心不在他里面，对不对？发现在他里面毫无良善，那么诚实善良的心在哪里呀？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软弱了，就不再被定罪了。哎呀，他里面看起了，他明白了，哦，原来是在基督耶稣里，不是在他保罗里面啊。弟兄姊妹，太荣耀了，我觉得真的我们在属灵上，如果我们是这样来跟随主的话，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就差一口气，我跟你讲， 你已经费了很多力气来追求了，你已经愿意让主在你身上做工了，但是到了苦的时候，苦到一个地步你就停下来了，你不 work， 主的道不对，仇敌就把这句话给你夺去了。以后你再听到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这不 work。现在活着的不在主，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work， 我告诉你，非常 work。爱因斯坦，来我们讲世上的人，人家称赞他，哎，你这个大脑应该是把那个基因拿出来给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你太聪明了，对不对？那你真的太聪明了，这超时代超了太多年了，是不是？爱因斯坦就跟他们回答说，他说其实。我不像你们想象那么聪明，我只做了一件事，他说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那些 problem 上，就在那些的问题上 stay a little bit longer。 弟兄姊妹，我觉得太受亏损，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就是没有 stay a little bit longer， 没有持守。弟兄姊妹，你真的学习持守的时候，你发现原来那个诚实善良的心不在我们里面，在基督里面，你释放了。弟兄姊妹，我这讲的还是道理，我跟你听了以后你还是不释放，我跟你讲，你必须自己持守的时候你真的释放了。哦，弟兄姊妹，这些话语非常简单，我觉得主真好，主真好，他这里告诉我们这么简单的道，他说如果这个你们不明白的话，你们怎么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天国的道有太多太多的道，如果我们不晓得怎样的来明白主的道，你要能够让这个属灵的生命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纵然我们听了所有最伟大的这些人讲的道，我们不过还是个路旁主就是了。所以这一个比喻太重要了，若不明白这个比喻，怎么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弟兄姊妹，这个道不是高的顶尖的，埃及阿伯的太监没有那么属灵，我告诉你，他听到的还不如我们呢，我跟你讲，但是他不甘愿做路旁主。弟兄姊妹，你甘愿吗？你说这一辈子我就甘愿做个路旁主吗？弟兄姊妹，神今天把他的话这样摆在我们中间，我们只愿意在神的面前抓住每一次的机会，让神的圣灵，让神圣灵差遣一个人来。 Where there is a student, there will be a teacher， 因为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先大能帮助那心向他诚实的人。愿神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中间找到这样的心。你看见神怎么样能够再建立我们，过了十年以后，你发现神可以把一般人拖在你的身上，再过了十年，神把更多的人可以拖在你的身上，这个见证可以往前去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刚才弟兄姊妹祷告的非常好，后面聚会里面我们今天不再整天在为自己打算，对不对？如果我们整天还在为自己打算，我们这一生就是一生的叹息。有谁愿意这一生才是一生的叹息？愿神怜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你，感谢你还常常愿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你何等大望我们每一个属乎你的儿女都被建立起来，主啊，愿我们像摩西的祷告一样，愿我们手中的工作在你面前被你接纳。主啊，真的愿你建立我们每一个人，主，因为你所让我们所走的道路不是那样高的顶天的道路。主啊，让我们学习抓住每一次的机会，让圣灵把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开启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都成为好主，能够有100倍的、60倍的、30倍的， 让你的见证在我们中间可以继续的往前而去。
阿门。
愿你这样来怜悯我们每一个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